好，欢迎回到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春节期间呢，中国的电影市场传统上呢是被所谓的贺岁喜剧片和动作大片所统治，但是今年呢，一部颇有争议的电影却席卷票房，撼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这就是《狼图腾》。这部电影涉及环境和民族关系等许多敏感话题。原著的作者呢，曾经因为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而入狱，导演呢，则是曾经在中国遭禁的外国导演，所以他的成功呢，让很多人感到意外。那么《狼图腾》凭什么引起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从才俊的公益片《穹顶之下》到电影《狼图腾》掀起的热潮，是否反映中国公众对于环境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临界点？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在远处的纽约的和普林斯顿的这两位学者，一位是陈伯峰和陈晓东，先跟我们分析，就新年上映的这个电影《狼图腾》啊，在中国的票房价值已经突破6亿哈，打败了其他所有的贺岁大片，成为当下这个最热门的电影。那么我想听你分析，你觉得这部电影为什么受到热捧？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在哪里？那么陈伯峰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成功的，首先是震撼性，这里有回音啊，然后这个。啊，这里回音，对不起。
啊，好，那么
你讲吧。
嗯，对，我们先请陈晓东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吧，陈晓东先生。
这部片子最大的成功就是他在介绍大自然和这个大自然草原上的生物的这个与牧民的关系过程当中，他让狼群，狼这个不可驯服的狼群，作为了这个电影的一部分的重要的主角。这样的情况，和这样的这个创作，在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很多人不光是喜欢大草原，当然他们也对这样一个片子，特别是狼群怎么样配合故事片，成为故事片中的主角，是有充分的好奇心的。我想这一点是他吸引观众的很重要的原因。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好几个因素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环境啊，实在是很糟糕啊，所以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你只要涉及到这个环境的话题，大家都有兴趣，而这个这个电影就涉及到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它讲的是这个60-70年代这个插队的生活。那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都经历过插队，所以这个讲插队生活的这个电影书我们都很愿意去看，所以他的这个很多人是在这个儿子或者孙子的陪伴下去看这个电影。第三点，我是觉得说这个中国人的个性其实羊的成分非常多，狼的这种血性越来越少，所以反映出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东海南海问题上很强势，可是他很多人都对他持支持的态度，因为这个中国人这个是呼唤一种这个
狼性，
一种狼性。我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的解读有点这个拉得太薄了。对，我觉得这可能和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小农讲的还比较切实，因为它画面比较好看。因为在中国概念电影里边，它第一次有这个狼的出现，而且有几个画面的确是震撼人心，
野性的呼唤那种感觉。
但是整个电影的内容让我非常失望，因为第一，这个对于文革这个黑暗政治的反思还没有超过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我们知道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对文革的反思的一些文学，这个高度还没超过它。很多人惊讶说这样的电影怎么在中国通过审查了，我就对他们的惊讶感到非常的惊讶，你太不了解中国了，这样的影片怎么可能在中国不得到这个通过呢？没有任何没有通过的理由，这第一。第二，就是对于环境这个概念也非常粗浅的描述。因为它实际上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这个草原和自然是大命，人和狼是小命。实际上这个电影可以很好的阐释和展开，但是都没有，而且这个演员非常平庸，没有任何感染力，把这个电影给破坏得一塌糊涂。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改编啊，我还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再来说。
因为确实，我就说到这个演员，因为我自己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确实演员的表演啊，就是像中国一些
评
友说的，说演员演的最好的是那几头狼，而不是这个人的演员。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片子当然有一些败笔，但是我觉得很多方式处理的不错。首先那个故事非常好，非常具有震撼性，然后编剧、导演、演员呢，总的来说都还是不错，然后摄影技术也可以。那个我觉得这个导演呢，他改编几处啊，改编的很好。你比如说改编了一个是原作中有那个大狼，后来是被追击啊，被那个累和惊吓致死，但他改编成那个大狼呢，这个累了这个主角把他放了，放生放了，那个场面呢非常感人，很多人掉了眼泪，连我看的是也掉了眼泪。另外呢，还有那个小狼的秘密，本来原书写的是最后那个主人公把那个小狼给打死了，但他改成那个小狼呢是放生了，去了草原。这个符合这个比较这个西方的这种人性观。另外呢，他加进了一个爱情故事，以前小说中没有，他加进去了。我觉得这个这题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但有一个败笔，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小狼被放生，被那个女的放生之后，这个男主角居然没有非常震撼的反应，他没有这个马上去到处去找那个小狼，而是马上也跟这个女的发生了一个什么热吻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是败笔，这个都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震撼性非常大，之所以得了这么大票房价值，实际上国内的电影艺术界告诉我说，这个电影震撼到什么程度呢？说彻底的让张艺谋、冯小刚这所谓的第五的导演闭口傻了眼，他们一下给傻了。他们原来拒绝拍这个电影，还说很敏感，还说很难拍，然后又自己搞贺岁大片，搞什么娱乐，搞什么庸俗的东西或者主题东西。那这么一个片子异军突起啊，打败了他们，这对电影界的是有个根本的扭转。
好，刚才因为破空提到几个对结尾的处理，比如说，那么我知道建立你有很不同的看法，就是你认为其实他们这些处理都是败笔，你为什么？
我觉得是很败笔的。实际上呢，写书的这个原著的意思就是把一种性格投射到，就渴望的人的一种性格投射到狼的身上去。他这个原著的结尾呢，是这个已经不能够适应野生生活的狼被这个主人给这个
打死了。
然后但是呢，那个狼王还活着，就是狼的社会还在野外还在存在着，是给人一种这个想象。但是他这个电影的处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狼王死掉了，被追，刚才破空讲了，追了半天，追到最后，本来是这个主人要放，这个主演要给他放生的，最后他累死了，就狼王已经死了，他是最后的一只狼。但是最后的一只狼呢，实际上不是那个狼王，还是这个小狼，但是被放生，被驯养的，曾经做过奴隶的而失去了自由的能力的人，一个狼给放回一个社会去。我看了以后有个被阉割感觉，就完全就是被阉割的感觉。最后找这个结尾的力度找不着。如果说是一个环境片的话，那环境片最后呈现的是美丽的草原，但是没有给人一种这个草原沙漠化的感觉。就是说整个的主题的阐释非常的浅。我刚才说那个主演和那个狼之间的小狼的关系之浅薄，他那个演的那个娇柔造作的那种潜伏，就是小狼啊来吃饭了，这些东西就是把狼和人之间的既恨又爱那个性格投射的那个深沉的关系给演得非常的肤浅。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基本上从内容上没发生。
说到这一点，我想到这个《纽约时报》对这个原书作者的采访，他说他对于这个结尾的处理，他是本来跟导演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他觉得如果这个驯养的小狼失去了尊严，那么就让他不如死，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的作品里面他是把他打死，在小说里面还有一个，他说最后他希望表达这个草原是一种沙漠化的草原，一种震撼力，视觉上的震撼力，美丽的草原因为人的破坏变成沙漠，但是最后没有这样做，从视觉上还是保持这个。
我觉得唯一
所以它的震撼力可能
就是狼的画面，非常的对中国人来讲感觉非常新奇。这是第一部中国概念的影片里有这样的图像。
我们知道这部电影的主题，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有的是说是人和自然的冲突，有的说是羊的精神和狼的精神的冲突，还有人说是电影蒙古族人和汉族人这个性格的冲突。那么三国外先生，您看到什么样的主题？你觉得是哪个是最突出的主题？
我觉得这个你讲到这几个冲突里边都有。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人和自然。你知道在毛泽东年代，这个我们一直有个观念叫这个人定胜天，
对，
而且要战天斗地，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
对，
是不是在跟人斗以后，那这个强调的是个斗字。那现在呢，这个电影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说大自然其实讲究的是和谐，是要大家达成一种平衡。这个画面那么漂亮，然后这个狼群，其实大家对狼有一种这个很有一种怕了，有一种很敬畏的这种感觉。
对，
这个画面能呈现的这么漂亮，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蛮新鲜的，也是能够吸引人的一个重要的。
好，今天陈晓农先生看法。
这部片子的名字叫《狼图腾》，然后呢，作者在这个小说还有电影里面都体现了一点，就他认为这个狼是蒙古人的图腾，但是呢，这个看法在蒙古的学者当中，不被赞同，有人写了文章专门反驳，说没这回事儿，狼不是蒙古人的图腾，而是蒙古人的敌人。
嗯，
所以我想，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欣赏这部片子这个文艺作品，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狼图腾这个作者的创意当做一个历史文化研究的课题去琢磨。
嗯，
也许不是那么回事，但是那不重要，这不过是作者的创意而已。当然随着这个创意的出现，又有了创意的创意，就现在大家谈了很多狼文化、羊文化、人文化、蒙古文化什么等等等，那也都是看完片子以后的发挥。
嗯，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挥，但是这个片子本身我觉得还是很优美的。
嗯，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有些专家学者的确出来批评这个电影《狼图腾》有些点子呢是批评的可以，但是很多点子是不得，这个是不知所以。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狼图腾不是蒙古人的图腾，其实不了解，他们的文章中已经承认狼图腾至少是蒙古人的一种，是远古蒙古人的一种。蒙古人有狼图腾，有鹰图腾，有狗图腾，还有对大自然的图腾。那么这个蒙古人发生过变化，他在历史上呢，他这个曾经有狼图腾，但是后来由于他这个征服了周围的地区，尤其受到了他尊奉那个藏传佛教，尊崇那个达赖喇嘛为他的上师之后呢，那个蒙古汉王的上师，他们发生了改变，他们信佛之后呢，他们这个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他们过去的富有狼的本性呢，改变成比较宽厚仁慈，说这一点那个历史性的变化有看到。另外，关于作者提到了这个狼性和绵羊性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他在宣扬狼性，他是在客观的陈述。事实上，蒙古人征服中国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狼和羊的战争。因为中国当时的文化是把人当绵羊一样的驯顺，来那个教导，当孩童般的教育。但是蒙古人呢，就是像狼一样扑上去，那种野性啊，那种自由啊，那种狂热啊，那种。说蒙古人征服汉人是非常残忍的，他们是干什么？他们叫有一句话叫做发一死相隔者尽屠之，就汉人有一个城，只要有人蒙古大军来了，只要发一个箭去抵抗，那就打败了就全部屠城。说蒙古人杀汉人杀得非常厉害，一路走一路杀，强奸焚烧。那么北方，中国的北方，中国的人口巨减90%，就中国汉人只剩下10%被蒙古人杀的，北方死了4000万人，南方被杀了2400万人。说蒙古人那种屠城啊，叫屠到什么地步呢？叫做县无完乡，乡无完村，村无完户。说蒙古人在征服中国人的过程中表现了十足的狼性，而这种狼性绝对是要批判的。这种游牧民族，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了相对先进的农耕民族，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是后来蒙古的确发生了一种改变，而且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生命力比他的文化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说这个作者做了他独特的感受，个人的生活，写了这个文学作品，写了这个小说，他毕竟不是一个论文，他不是一个研讨，说给他贴上政治标签呢不一定合适。对，
对，说到这个狼文化，确实有的人说是这个法西斯主义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其他的争论。但是我想回到环境这个主题，因为刚才建立你也说到，那么刚才张先生提到，从这个毛泽东时代开始就一直人定胜天，那么人和大自然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知道大家一般说到中国的环境破坏，都是说中国是从这个比如说改革开放近年的高速发展，其实中国的这个环境破坏啊早已有之，我们知道中国的政策，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对，这个中国的环境破坏从中共建政以后就开始了，尤其我们知道是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毁了很多的森林，包括我们的家乡，这个我们都知道，有泉水的地方没泉水了，很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文革时期，这部电影是讲文革时期，
对，
这个到内蒙。那么实际上文革时期的破坏是很大的，这个破坏不仅仅是环境，还有文化，还有宗教，还有思想，还有道德，它是全方位的，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现在的这个对于环境的破坏是大家都集中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好像我们必须这个付出代价，实际上是不对的。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上早就告诉了，已经前面发展的人已经告诉我们了可能会出现这问题，而在中共统治时期他根本不顾以前人的历史经验， 完全是一种野蛮式的统治，也就是出现了人定胜天的这种思想，就是我什么都可以斗。另外一个就是在大家有饥饿感，像我们这代人都有饥饿感，我们在那个时候见到什么都想吃，麻雀也要吃，蚂蚱也要吃，能够抓的任何东西都吃。所以说在那种这个生存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实际上那时候观念什么保护啊、生物啊，
对，
什么这个自然环境啊、和谐都没有了，因为我要生活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见到任何这个有活的东西我们都想抓起来吃，所以呢这个影片里没有展开，实际上那时候他把那个黄羊偷走了，
对
啊，把这个狼储存的黄羊被人偷走了，实际上他是为了那一生存，
他里面暗示一点当时是大饥荒时期，
大饥荒时期的那种状况。所以这个共产党统治以后的破坏恐怕不是用一个发展带来了环境的这个破坏能够一句话来说明的。而这个影片呢在很多方面都触及到了环境民族关系、左的政策、共产党的统治和这个等等都触及了，没有一个题目他很好的去阐释，所以这就是我对他失望的一点。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环境破坏，往往政府是把它说成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代价，但实际上刚才建立讲得很清楚。我想进一步延伸一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环境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产物，是愚蠢的制度造成了这个愚蠢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就共产党这种制度，他宣称自己比一切制度都好，因此他要在成就上要超越任何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愚蠢的低效浪费大的制度，他不可能出现他想要的结果。为了达到他的宣传的结果，证明他的制度优越，他就只有靠蛮干、胡干、拼命干，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定胜天、人要战胜大自然。所以还在中国发展的工业化之前，共产党就开始做这些事儿了。比方讲刚才建立提到了，我也亲身经历过，在我插队的安徽的农村，我1969年去的时候村子里就没什么树，我问了农民才知道都在58年大跃进的时候被砍光了。然后中国也同样的在鄱阳湖、洞庭湖垦那个所谓的围垦造田，破坏湖区生态。然后后来又是这个为了发展水电，又去破坏长江的上游和中上游的整个环境生态，修了一大堆水电站。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制度的产物，就是说中国走上了这条制度的道路以后，中国的环境就没有办法保护下去了。
在天津三国华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其实说到这个狼图腾，也让人联想到最近大热的这个穹顶之下柴静拍的，也是一个公益纪录片，讲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那么你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影又大热，你觉得是不是代表中国民间一种情绪，就是他对于整个自己这个民族和环境的这个关系的一种反思，或者说对于环境的这个破坏已经达到一个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你觉得民间你觉得有没有看到这个转折点，这种情绪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个这种环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你讲的这个转折点我不明白你是指什么，反正是对这个
就是那种观念的反思，跟以前我们跟环境
我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政府的不满，因为这很多环境的东西不是老百姓自己这个去保护
破坏的、
或者去破坏得了的。建立刚刚讲到这个刚刚小龙讲到他插队的时候，69年下乡就发现这个没有树了。其实我也插队过，我插队的地方也没有树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百姓没有树，他还去这个弄草啊，还是要烧啊，因为那个一天三顿饭要靠这些东西去烧，没有人管。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责，你要保护环境，你要让老百姓这个维持生计，你要有政策出台啊。这些方面好像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意思是觉得政府该做。
补充一下，
请陈小龙，请简短一些。
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环境意识，中国人的环境意识现在确实强化了，但是环境意识和修复环境的共识不是一回事儿。就跟修复道德在中国一样，现在中国道德的崩坏是全社会都知道，环境的恶化全社会都有共识，但是谈到如何恢复道德、重建道德、重新修复环境，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现在没有形成共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根本就不承认他是这些道德败坏和环境破坏的主要的这个制造者。
最后再回到这个电影的原作者和导演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这个电影之所以让大家感兴趣，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作者和它的导演，原书的作者都被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没错，一个敏感的题材，一个敏感的作家，一个敏感的导演，构成了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当代奇迹，这个片子能够放映，而且是能够这么受到这么热捧，而且我认为他会进军国际，进军那个好莱坞。那么这个首先是作者他是非常特别，他插个队当个知青，当时因为反林彪被判个刑，他的哥哥甚至被判死刑。那么后来他回城之后，很快就参加了西单墙民主运动，1979年，是最老的民运人士。那么另外后来89年他又参加民主运动，最后被抓进去坐牢，被坐了一年半。做了一年半之后，他这个就为了写这个书呢，隐姓埋名。他知道他的作品不容易发表。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一辈子都在写书，有一类作家一辈子为了一本书。他就这个江荣啊，这个他原名叫吕嘉明，他就是后一类作家。他一辈子就为了这本书，他的生活、他的思索、他的感受、他的这些东西，他要把它付诸于实现。他那本书写得非常好，很平实，很那个，甚至是白描，就非常的自然流畅。他跟那种什么莫言那些这种夸大其词啊，这个哗众取宠形成了很大的对照，说小说非常的成功畅销，在那种情况很畅销。那么另外就是个导演，中国的导演，那个张艺谋拒绝了，李安也拒绝了。张艺谋呢认为可能题材敏感，李安呢就认为呢狼不好拍，他就拍那个少年派。但是呢最终找到了法国导演，就是这个让·雅克·阿诺。这不阿诺排过西藏七年，那得罪了中国政府。西藏七年是讲中共如何的非法的侵占西藏，那么得罪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把他列在一个禁的名单上，被禁的名单上。但是这一次中国的制片找到他，认为只有他能拍，因为阿诺拍个动物片拍得非常成功。另外他们还成功的找到了加拿大人安德鲁。当时看了这个小说之后，他就说终有一天这个片子会拍成电影的时候来找他。果然他们就找到他了，因为安德鲁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驯狼的人。结果这么一个组合，一个优秀的组合，把这个电影给拍出来了，说这个非常的了不起。那么这个导演本身他也很有创意，这个作者他虽然不同意最后一点，说这个沙漠应该沙化，不应该是绿洲哈，就是说把西方那种想象加进去，但是其他的改变他都同意了。总之这个作品是出来了。我只补充一句，就是说我刚才狠狠的批评了蒙古人的狼性，但是我认为作者没有宣扬狼性，他只不过是想寓意的说狼的自由或者那种独立或者那种尊严呢，好像是一种野性那种东西呢，就是说他在寓意某种东西，某种就是说不要服从的那种精神。我认为他不是提倡狼性，毕竟是个文学作品，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一个作者个人的感受，我认为绝不能上升到宣扬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这个上纲上线的政治高度。
说到这个狼性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看到江荣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这个书的原意是要对中国几千年来的这个所谓的顺从的这个顺从听话的一个洋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哈。那么他就觉得在这个书里面，他是根据自己在内蒙古草原的经历呢，把汉民族和蒙古民族的这个这种无畏的这种狼文化进行对照。那么建立，你看的这个电影，你觉得你在从中有没有得到这样的解读？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看的书有这种解读，但看电影看不太出来。
嗯，
那这个书的作者刚才破空您讲了，他有他的背景，他的确把这个中国人的这种阳性，所谓奴性啊，他是肯定是深恶痛绝的。
嗯，
因此他把他的很多对自由性格的一种这个向往，这个反抗精神的那种向往投射到狼身上去了，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而这个主要是对了一个专制的政府，而不是说民族主义。
对，
我认为是。所以呢，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再回过来谈电影啊，我不谈书。
对，
谈电影这本身，电影是拍了五六年还是七年的时间，
七年。
每一个参与者，包括导演、作者、剧本的这个作者，都有一个自然的意识，就是这个影片可能会遭到这个
审查
通不过。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这个自我审查是自然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一条。所以他在拍的时候，哪些在里边，哪些不里边，已经做了非常自然的取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看的时候找不到力度。看这个电影，就是你除了画面给你的震撼以外，你找不到内容的力度的原因。实际上很多东西它已经自我阉割掉了，所以看完了以后 当那个小狼蔫蔫的回了这个自然的时候，我就一个被阉割的感觉。这样和这个整个拍摄过程的自我审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包括这个导演最近几年来一直在说这个中国的好话，实际上他在做铺垫。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忘记了这一点，看这个电影的话，我觉得就恐怕就会
确实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堆砌，
在拿捏着。
我补充一句，这关于这个建立。在建立这个说法呢，就是说是我部分的赞成，就是说他这个有让步，这个怕这个被审查。但是呢，导演有些东西处理得很好，比如说这个电影本来是很恐惧、很恐怖的，每一次看到这个人狼大战，或者是狼对人的袭击、对马群的袭击，也会很恐怖，或者人把这个小狼崽处死。但是呢，他都是一种软性的手法处理，比如人把狼扔到天上，他只讲一个结果，他不去看那个残忍的过程。那个打狼也是这样，说人。
我补充一点。
啊，对不起，陈晓同学，非常抱歉，我们节目时间最后已经到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到这儿结束。那么希望我们继续就这个下来再进行讨论。感谢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龙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讨论哈。那么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